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摩根大通将美联储降息预测提前至9月。那么对这些收费的财经媒体的信息，网友们也能够从其他媒体的转述当中啊，也能了解一个最主要的信息，但是它有一些信息的逻辑以及与主要信息相关的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的信息，可能多数网友呢就无法去了解。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分享路透社这条新闻，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与你在其他渠道看到的别的媒体转述或者路透社摘要报道的内容呢，可能完全不同的一些信息组成。这大概是这个频道的核心价值所在。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摩根大通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份的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他的理由呢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疲软的迹象，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围绕川普总统最新美联储主席提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今天摩根大通的报告呢，他具体的解释是这样来描述的，目前的风险表明美联储会提前采取行动，随后再降息三次，每一次呢25个基点。那么是不是9月16、17日两天的会议美联储一定会降息呢？那么摩根大通呢，他在今天这个报告里面他给出了条件，这个也是一般媒体转述路透社这个报道啊会省略的部分，但是 FT 认为呢，对于有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这个可能是更关键一些。他说什么情况下9月份美联储一定会降息呢？这个报告认为啊，关键在9月16号开会之前，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也就是9月5日将会发布的8月份的非农数据。那么8月份的非农数据是一种什么表现，美联储一定会扣动扳机呢？那摩根大通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判断门槛或者判断依据。他说假如9月5号的非农报告显示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 4.4%， 那么美联储没有任何理由不降息。那么你要仔细琢磨一下摩根大通今天这个报告 4.4 降息，这个可能网友们都会赞成，这个就是他狡猾的地方。因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 4.2， 即便就业形势恶化它也会是 4.3， 极端情况才会到 4.4。 所以这个报告它看似斩钉截铁4.4 一定降息，实际上他还是给他留了很大的余地的，因为从 4.2 到 4.4 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报告呢，你从字面了解你会感觉摩根大通这个报告说的头头是道，但你冷静分析的话，他还是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的，他并不是一种啊坚定的判断。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今天他还透露呢，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他们对交易员的调查，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交易员们认为9月份会降息的可能性是 89.2， 也就接近 90%， 而上个星期呢这个数据呢是 37.7。 那摩根大通今天这个报告他还讲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9月份他不会降息。就什么情况下9月份不会降息呢？那就是9月5号的非农报告假如显示美国的失业率从 4.2 下降到 4.1， 那么劳动力市场啊进一步改善，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出现对华尔街来讲一个黑天鹅的事件，美联储跳票不降息。就这种情况是摩根大通啊今天他这个报告不被其他媒体啊重视或者其他媒体转载的时候把它省略的部分。所以你全面了解摩根大通这个报告来讲， LT 感觉他还是一种啊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一种啊判断和分析。那么这种判断的逻辑呢还是值得网友们借鉴的，因为没有人是神仙，我能算死了。即便你所谓的算死了也是一种推测，但是你推测必须要讲出你推测的逻辑。摩根大通今天这个报告他把他推测的逻辑讲得非常简单，他就是看9月5号的非农报告。那么这个相对于其他的一些算命式的推测预测呢，他更符合逻辑一些。那么在这个地方 LT 想给网友们补充一个常识，就美联储他依据什么来决定利率政策？摩根大通这个报告讲的是非农报告，特别是失业率。那么实际上在美联储的官方网站上啊，他们非常明确的 向全世界交底，就美联储调整利率主要参考三大经济指标。第一，美国的就业报告，也就是所谓的非农报告，就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会发布上一个月的就业统计报告。那么这个就业报告，坦率来讲，它是一个调查报告，它并不是一种法定的统计。它就劳工部给这些企业发调查意见，你们回复，回复多少算多少，各个州也回复。那么有些州呢，它算错了，或者有些州呢没统计来不及，那么就下个月再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就业报告很神圣很重要，但是呢，它有时候又经常给大家开玩笑。所谓的开玩笑，就有时候极度的不靠谱。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就业报告是美联储决定利率政策的第一依据。第二个依据呢，就总体的通胀指数 CPI， 这个是美国商务部每个月发布的。第三个也是美联储最看重的，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所以你了解这三个指标的话，你可能就能简单判断出摩根大通的这个报告啊还缺两个指标，而且这两个指标啊七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发布，所以它这个报告显然是有些缺项的。从分析来讲，这两个变量它居然回避了。所以我们接受各方面的信息，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概念，有一些常识的基础，再接受各方面的信息的话，你可能才会啊去味存真，或者呢是吸收一些有益的信息。第二条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发布 401k 计划和去银行化的指令震撼华尔街。川普总统昨天签署了两项行政令，旨在重塑银行业和高级金融业，其中一些是华尔街喜欢的方式，而另一些则令华尔街担忧。那么昨天第一项行政令呢，是旨在让普通美国人更容易将他们的退休储蓄投资于公开市场以外的资产，比如私募股权、加密货币和私人房地产。那么 401k 呢，是普通美国人的退休储蓄账户，那么你在退休之前把钱存到这个账户，可以享受很多免税的一些政策。那么这个钱怎么用，之前是规定了很窄的用途的。那么川普这一次呢，大开闸门，就你退休的存款呢，可以去买私募股份，可以买加密货币，可以搞房地产投资。那么这个是华尔街啊热烈鼓掌的。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了著名投资分析师马卡的观点，他说这是迈出关键一步，迈出关键一步，此举实现了华尔街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长期以来的目标，他们多年来一直想从 401k 和其他固定交款计划中的巨额资金中分一杯羹。那么第二项行政令呢，情况就截然相反了，它是指华尔街接受的态度。第二项命令要求监理机关调查银行是否有基于政治和宗教的原因歧视行为，并对发现有此类行为的银行采取纪律处分。那么川普他自己也讲，他说他在第一任总统期间，他就受到了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的歧视，就这两个银行要求川普关闭他的账户，因为有一些政治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银行感觉担忧，那么川普现在要对银行进行算账。那么这个为什么银行业对川普这个行政令表示担忧呢？因为银行啊，在过去由于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对价值观的判断，他们在客户的取舍方面做了一些决定的。你比如说对著名的1月6日国会事件，他们就取消了一些人的账户。那么这次川普要调查，你假如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你取消了保守派客户的账户，那么就得要惩罚银行。那么还有一些有关枪支管理的原因，或者是有一些对加密货币理解的原因，因为拜登政府呢对加密货币管理的很严，也做了一些打击活动，那么银行对相关的人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戒备措施等等，类似于这些方面对银行的审查，那么让这些大银行呢普遍都感到比较紧张。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些退休的人呢，或者为了退休将 401k 账户上的钱拿去做私募股份投资、加密货币投资，这些看似是松绑了，但是他会给有一些人传递个消息呢，会积极去投资这些东西，那么就容易忽略这些领域的风险。因为之前为什么限制呢？是因为美国政府他考虑啊，这些养老的钱不能随便拿去折腾的，他规定你投资一些比较保守的项目。那么现在放开了，那么有些人呢会很谨慎，有些人呢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利好政策，这个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 LT 知道关注这个频道的也有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一些长者， LT 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建议，也可能不对的建议。 LT 认为，如果你的年龄啊超过了55岁，你应该尽量的减少啊对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的投资。因为以 LT 个人的经验来看，就每一次市场啊它的轮回的周期差不多是10年，尽管美国股市也一直在涨，但是对个股而言，它一般的周期它是比较长的。对年龄大的网友来讲，你没有太多时间经历一个两个周期了，也就是说一旦你出现重大的失误的话，你没有时间去挽回了。特别是在这样一种啊开放针对老年人呢来开放鼓励你去投资风险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加小心。当然这个观点也未必对，也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进行讨论。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仍然是川普对印度发起制裁这个重大新闻事件的最新的发酵。我们分享5个方面的最新报道，这个事儿啊还越闹越大，影响波及面还越来越广，甚至中国也牵扯到这个事件当中。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它标注为独家，所谓独家嘛，就是别人没搞的信息或者他最先搞到的信息。他这个独家报道标题是川普加征关税后印度暂停购买美国的武器计划。那么从这个标题你能感受到，这个是迄今为止印度报复川普的关税政策的第一枪。就之前印度呢只是表达不满没有反制，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就传递出来印度开始反制了。据三名知情的印度官员透露，新德里已暂停采购美国新武器和飞机的计划，这是印度在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出口产品征收关税导致两国关系跌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后首次明确表示的不满。两位知情人士表示，印度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周派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前往华盛顿宣布部分采购计划，但该行程已被取消。那么之前美国媒体报道呢，印度目前正在讨论购买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生产的斯特瑞克战车和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标枪反坦克导弹。那么这次印度呢他决定暂时终止。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上了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新闻热搜榜，这个是中国环球时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可能会因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对中国征收2级关税，中国外交部做出回应。你看这个标题呢，它传递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川普已经签了行政令对印度征收2级关税，但是呢川普只是威胁对中国可能会征收2级关税，但是还没有做决定。实际上川普对印度征收俄罗斯2级关税这个事也还没有开始实施，他甚至行政令上也没说实施时间，因为川普原定是今天是截止日，要求普京停战，那么今天显然普京没有停战，所以美国今天也没有办法对印度啊开始征收2级关税，但川普那个行政令他已经签了，所以印度人呢今天他就先进行了报复。那么中国目前还是停留在打嘴仗这个阶段。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今天外交部的记者新闻发布例会上，美国彭博社的记者提问说，川普表示可能会因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对中国征收2级关税，但没有提供具体细节，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经贸能源合作正当合法，我们将继续根据自身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那么中方这个回应呢， LT 的感觉呢是他没有啊去有意的激怒川普，他还是比较中性的做了这个回应，但是他这个回应里边呢也明确的表达了不可能中断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这也是川普为什么在宣布对俄罗斯的2级关税这个政策的时候先确定对印度，没有确定对中国，因为你宣布对中国之后你执行不了啊，那么全世界都会看到你川普放空炮，所以川普他也采取一种双标的方式来对待俄罗斯的2级关税，实际上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经济学人的报道。经济学人呢，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如果美国制裁印度的石油贸易，中国将会受益，对俄罗斯原油的打击将产生连锁反应。这个你可以说是经济学人挑拨离间，你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人呢指出川普啊 单独攻击印度会带来哪一些美国意想不到的效应，当然是川普政府意想不到的效应。他从标题上来讲，就是你如果这么做的话，中共会受益最大。那我们看看他这个逻辑是怎么描述，怎么制裁印度，中共怎么会成最大的受益户呢？他的分析逻辑是这样的，他说如果川普真的是对印度征收俄罗斯的二级关税，会发生什么呢？就他认为，第一，印度将竞相寻找新的供应，因为贸易商估计印度炼油厂已经将俄罗斯的订单削减了 40%-50%。 理论上来讲，拥有每天350万桶的闲置产能的中东国家以及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产油国可以提供额外的帮助，同时呢，俄罗斯将更难找到买家。就假如印度不买了，俄罗斯的油啊，它就会过剩。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炼油厂可能会吸收更多的石油，就俄罗斯卖不出去的油，它会用更低的价格卖给中国。它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会受益。第二呢，他说你强行的去遏制俄罗斯石油的出口，特别是印度要从中东去购买原油，弥补俄罗斯石油缺口的话，那么全球的油价就会上涨，因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供应，俄罗斯这个大户减少的话，它就会让供应量总体上大幅减少，而抬高国际油价。那么由于中国能够得到更低的油价，而国际油价反而上涨，这又会让中共获得额外的利益。所以经济学人这个分析报道，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随着印度退出市场，受益者将是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而且中国还将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他们从俄罗斯获得的折扣也会越来越大。那么这是经济学人呢对川普目前执行的这种双标啊，会推演的一种结果，就中共成最大赢家。那么第四个相关最新的发酵的这个报道，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他报的标题是川普与莫迪的紧张通话导致美国数十年的政策瓦解。就当其他媒体在注意这个制裁印度采购俄罗斯原油啊，以及这个影响的时候，彭博社他在研究这件事对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关系会带来哪些影响。他首先呢揭示了这次为什么川普翻脸。彭博社他回顾呢这个翻脸的历史啊，最早是从印度外交官呢公开驳斥川普的说法。川普在五月底宣布他成功的调解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在川普的要求下，双方同意立即停火，而且巴基斯坦方面也认为确实是川普的功劳，但是印度不领情不买账，说跟川普那个没关系。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啊产生矛盾。第二次产生矛盾呢，彭博社今天算是他这个爆料，在6月17日莫迪与川普通了电话，而且这个电话打了35分钟。那么这个电话彭博社认为啊，把川普气晕了。就当时莫迪呢可能过于自信，可能呢对之前与川普的个人关系的良好啊可能信心太足了。他在6月17号这通电话里边呢，莫迪亲口告诉川普，莫迪说印度不会也永远不会接受调解。川普都说让你们停火了，而且人家巴基斯坦不仅承认川普调解，而且接受川普调解，甚至提名川普诺贝尔和平奖，印度呢永远不接受调解。而且莫迪在这个电话结束以后，他还告诉印度的媒体，可能是一种炫耀性的，他说川普啊认真倾听了他的这些想法，就言外之意好像川普啊也不会再去什么调解了。那么这种情况彭博社认为呢，是当时印度打输了，就像两个人打架，印度刚刚挨了一记重拳，川普说叫停，那么莫迪呢当时呢就认为我还要还手啊，我还要打呀，你怎么不让打了。所以彭博社认为当时莫迪啊这么自负的跟川普讲话，完全无视川普的面子或者川普对停战所做的努力，可能与莫迪当时的心态有关，就当时咽不下这口气，飞机被人家打掉5架，正要还手不让打了。但是这个从印度方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在全世界来打脸川普，给川普带来的伤害，这个莫迪可能就低估了这个影响了。而且教训川普一教训就35分钟，那么川普与莫迪的这个翻脸交恶，怎么又影响到美国与印度几十年来的这种战略合作呢？这个是这个报道的重点。他是这样描述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拉拢印度，历届政府都加强了与这个人口第一大国的军事和经济的联系，有 美国、印度、日本、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如今已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那么川普宣布对印度的关税制裁之后，印度方面马上宣布莫迪本月稍后访问中国。中国驻印度的大使徐飞鸿昨天在 X 平台上也趁机煽风点火，说如果印度容忍美国得寸进尺，他们必将进一步得寸进尺。这个呢，彭博社关注到这个动向，所以认为这给莫迪精神上极大的支持。那么对于美国印度的战略合作的破坏，彭博社认为川普强硬的手段可能会阻碍印度摆脱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同时也会使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北京将成为当前美印贸易争端的最大赢家。你看他这个与他这个判断与经济学人之前那个判断是一样的，就美印关系的激化，中共会从中得利。那么第五个相关发酵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另外一个相关的报道，他这个就分析的更大的视野角度，就川普弄砸了美印关系会不会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石，就不仅是弄砸中印关系或者中国得一点好处，会不会催生一个强大的反美集团。巴西总统公开表示他要去寻求中国印度的合作，因为他遭到了川普的高关税的惩罚 50% 的惩罚，他就明确说要去通过金砖组织来对付川普。那么印度方面没有第一时间表达利用金砖来对抗川普，他在第一时间宣布要去中国访问。那么川普这种关税政策会不会导致金砖组织成为一个新的反美联盟呢？那么路透社他采访了这个伦敦的这个欧洲地平线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斯蒂芬他的观点呢是，即使不谈历史政治文化的联系，金砖五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本身很脆弱的，各国之间的贸易仅占金砖五国贸易总量的 14%， 俄罗斯和巴西的金砖内部贸易比例可能高一点，但中国出口仅有 9% 流向金砖国家，远远低于出口新兴亚洲国家的 19%， 出口美国的 15%。 同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层面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分量远超其他成员，所以这样呢，让金砖更像是一种纸上的联盟而非现实。所以路透社的观点呢，可能还不至于啊，让这些失意者或者让这些被川普欺负的这些金砖国家，进而怎么进一步的密切联合，怎么来联手对抗美国，这个呢，路透社他分析呢还不至于。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这几天中国网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了每个人的利益。当然讨论这个问题呢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中国网络热门新闻的来源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8月1日发布的一纸司法解释，这个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广泛的讨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呢指出，任何员工和雇主之间不交社保的私下约定都无效，9月1日起这项解释实施，任何用人单位想逃避交社保的责任都可能被追责罚款。那么这个司法解释本来是中国执法体系内部的一个指导意见，为什么中国网民热烈讨论这个事儿呢？它实际上是扩大了中国社保的征缴面，而且呢，从法律上把每一个人都作为强制保险的目标。他这个司法解释呢，给每个人就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了。他这种紧箍咒呢，是一种反向的紧箍咒，就你只要是有工作，你没有买保险，或者你自愿不买养老保险，不买社保，那么中国的法院可以去追究啊你的雇主。那么假如你雇主说是他不愿意买的，这个也不行，这也是违法，你雇主也违法，这让这个中共的这个社保大网啊网住了所有的人。就这个事儿，中国的社保就完整表达呢是所谓的五险一金，交纳的比例在全球来讲是偏高的，它差不多占企业给员工付出薪资总额的 40%， 就有很多企业小企业主啊交不起这个社保。 LT 也去看了一下，就中国网的中国网民在议论什么事儿。那么比较集中的第一个网民的质疑呢，就质疑中共这种动机，因为你各种法律都有，为什么做这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是超越了之前的一些法律的规定的，而且主要追究这个雇主的责任。那么追究雇主的责任，那么对雇员来讲你也跑不了，所以中国网民第一反应呢，就中共这个动机不纯，为什么要强制 让每一个人必须交社保呢，网民普遍认为呢，主要是中共的社保基金啊入不敷出，中共的顶级智库社科院测算出来2035年中国的养老基金呢会崩盘，所以说要让一些新的人呢来交这个社保，才能维系啊这种庞氏骗局继续运行。所以网民的第一反应是中共这个动机不纯，你自己把钱弄没了，或者你这个体系运行不下去了，你要薅羊毛薅韭菜，需要更多的韭菜来替政府交钱，这是质疑的第一个问题，或者热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呢， LT 注意到就网民集中讨论的说，你这个让以后小企业啊小商店呢就开不起了，因为有很多的个体从业者啊找一个小帮工啊都没有那样严格的去购买五险一金，那么这个要求呢他就会逼迫任何有经营行为，只要有雇员的，你必须要强制为员工购买五险一金，那么这个你开不出不起这个钱，那只有关门，那本来可以做点小生意的，现在呢也沦落为等着去参加全民社保，他会对这些啊小型的工商业者呢可能会增加负担，是一个打击。当然了，对另外有一些网民来讲，就根本不相信你中国这个体系，不愿意参加你这种啊所谓的保障体系的网民来讲，他们认为呢这个司法解释呢就变成了一个强迫命令了。 LT 对这个社会热点事件呢只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在中共啊最高法院做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他并没有给出法律依据，他实际上在扩大了相关法律的外延和内涵，这个就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地步。就习近平自己也讲，所谓的法律嘛，就是党的想法，就只要有党有想法，可以去无限的去解释法律，因为你在你自己的最高智库社科院都认为你这个要崩盘的情况下，明知道要崩盘，为什么在崩盘之前又要薅羊毛，又要去薅这么多韭菜呢？你如果在强制全员参保，你首先要给社会一个交代，就你这会不会崩盘，你崩盘了你怎么应对，你连这个问题都没回答之前，你强行让每个人进你这个社保，那你是不是有一种想拖更多的人下水，拖更多的人去跳楼呢？这个是很坏的。最高法院做这个解释的时候，你的法律依据在哪？你怎么回应社会这种关切？你自己这个体系都摇摇欲坠了，你自己内部研究认定都难以为继了，而且倒计时2035年就崩盘了，这种情况下你凭什么要强制每一个人去加入你这个要乘的船呢？所以 LT 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就这个问题来讲是很难想通的。所以中共应该给人民信心，你传递给人民的是一种啊要崩盘的体系，你没有任何理由再去强制更多的人进这个要乘的船，进这个要崩塌的体系，这个是执政道德上来讲是非常恶劣的。当然呢，首先是无法无天。第四条与网友分享两条，今天呢有关中国的两个热门新闻，都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这个与之前那个非常严肃的那个全民社保啊还不一样，这两个新闻呢还是很有意思。第一个呢是新浪科技报道，标题是才一年 LV 中国首家巧克力专卖店就要关了，路易威登在中国第一间巧克力专卖店要关门了。据新浪科技报道， LV 官方客服已确认其巧克力专卖店最后营业日为2025年8月10日，就还有两天就关门了，开业仅仅一年。那么这个事儿在中国的网络引起热烈的讨论呢，它就成为一种啊非常欢乐的舆论事件了。网民们怎么评论这个事儿呢？就中国人呢还是有幽默感的。就有一部分网民呢认为关店的原因呢是因为太贵了，就巧克力嘛就吃一吃的小食品， LV 呢标上 LV 的标签呢这个太贵了买不起，消费降档。那么第二类比较集中的评论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评论，就是说买 LV 的包还能给别人看，这个吃 LV 的巧克力呢吃完了就没了，跟谁去炫耀呢？那么有关这个观点呢得到了很多网民的这个赞同，就一下肚就难炫耀了。这个观点 LT 认为这个不完全是自嘲，就好像爱炫耀才去买 LV， 这个可能呢还更接近实际，因为用这些名牌的人呢本身绝大多数人呢不是冲着它的质量去的，就是品牌嘛，它就是一种标志，就是要区分非品牌，它不是功能上的区分，就是一种价值上的区分，我的比你好。那么你这个巧克力一下就化了，这个你怎么证明你的比别人好呢？如果只让自己感觉好就没有名牌了，这名牌就是让别人感觉好。所以这个网民的这个 议论呢 ，Altino 还是有严肃的成分的。第二个认为新闻，这个就是让人哭笑不得。今天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他报的标题呢是广东两孩童凌晨遭上门抽血惹疫，当地官方称合法合规排查饥恐啃哑热。广东湛江的两名小朋友凌晨独自在家时被人上门抽血，家长得知后十分愤怒，抽血几日后孩子仍然头晕。对此当地居委会回应，事件属实并且合法合规，因当中一人有发烧症状，需确认其是否感染饥恐啃哑热。那么这两个小朋友的家长呢，也发布了视频，就家里面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一个房间中，一个短头发戴口罩的女子正在为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抽血，房间门口还站着15个人，其中还出现了身穿制服的民警。家长得知后十分愤怒，没有监护人在场，有权利抽未成年孩子的血吗？他称自己是单亲母亲，独自带两个孩子在外读书打工，白天照顾孩子，晚上上夜班。哎呀，这个新闻你看，所有的要素啊，都传递一些比较沉重的信息。单亲独自带两个孩子上夜班，天天上夜班，特别是两个小孩在家没有大人，人家公安带着各种啊执法机构，人家就可以开门，就可以给孩子抽血。这个事儿啊，细思极恐。你包括中国网民热议的，最近有一些地方要小学生啊去填表自愿捐献器官，这个都是他没有自主能力的人。在多数国家来讲，这些事都是需要家长同意的。你可以极端想一下，假如这两个小孩在学校让老师填了自愿捐献器官，然后呢又在家长不在的情况下上门把自己器官，把孩子器官摘了，那多恐怖啊。尽管这个抽血的事没有摘器官那么严重，这个也非常恐怖啊。你小孩子没有自主的能力，在警察的面前强行的这么抽血，这个还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一件事。而且官方的答复呢是合理合法，我为了防御，为了防御什么事不能干呢？这个就是中共清理运动以来留下的后遗症。你看这次广东防这个蚊虫啊，完全照搬清理运动的什么隔离啊、核酸检测啊，所以这也印证了一些网友的判断，就3年疫情啊，它让中共变得更加邪恶了。就中共在管制人民方面呢，它又训练了更残酷的一些手段，包括一些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就中共这3年疫情呢，它打击的主要不是病毒，它打击的主要是人民，它练就了更严厉的管控人民的一些手段，而且呢让人们习以为常。你看这个你如果没有警察出现，没有工作人员出现，就社区居委会出现，这个可能还容易解释一点，这些社区的人呢是法盲。你看在警察带队情况下，这个就不是简单个别人的法盲，这就是地方当权者的一种啊无法无天了。所以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小事儿。我们看看未来几天广东的当局啊，更高级别的决策层对这个事儿会不会有所反思，会不会有所处置。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啊，今天国际舆论呢普遍关注的与中国相关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就今天是川普啊要求普京停止乌克兰战争的最后通牒的截止日。就今天普京不停战，按川普原来的承诺就要开始制裁俄罗斯，包括制裁俄罗斯相关的一些国家，中国、印度。那么大家都在等这个截止日期，但截止日期川普究竟执不执行之前的承诺，这个消息没等来，可能呢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川普可能才会有个说法，大概率不会立即制裁，因为川普答应要见普京。但是今天等来了啊，另外一个大咖，另外一个主角，习主席登场了。习主席啊，今天在国际舆论当中出现，他不是因为别的事，不是因为中国的事，不是因为中美的关系的问题，不是因为贸易战的问题，他是因为普京与川普下个星期可能的会见，习主席今天表态了。习主席啊，在川普普京的会谈这个事儿上啊，人家成功的吸引了全世界舆论的关注，成为一个焦点。我们先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我们再来对这个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和评论。第一个，我们来分享中国央视的报道。央视报道的标题是中俄元首通话，普京向习近平说明美俄接触沟通的情况。这个新闻呢也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应约，这个是普京主动打的，应约与普京通话， 普京说明美俄最近接触沟通的情况，并指俄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任何形势下都不会改变。习近平则说中方乐见美俄保持接触，改善彼此关系。那么这段描述呢，它反映了普京在与川普亲近之前要告诉习主席，我们的关系不受影响，尽管我跟川普啊亲近，但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照旧。那么习近平呢也显得很大度，打引号的，哎呀你去见吧，我也表示祝福你们，能有多亲近多亲近。就这段描述你能反映出来中俄美这种三角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三方各怀鬼胎，但同时呢又想保住既得利益。那么央视报道他继续描述，习近平向普京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指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坚持一贯立场，坚持促和促谈。报道继续称，两人积极评价了中俄高水平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一致同意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双方将通力合作，筹备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办成一届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峰会，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高品质发展。那么这个是中共的党媒的报道，那么我们来看看西方媒体怎么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告诉普京他很高兴看到美俄关系的改善，那么这个报道与中国央视报道是非常接近的。那么他报道内容呢也是这样，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你看他的报道来源呢也是从中国央视来的，习近平向俄罗斯领导人阐述了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称乌克兰问题错综复杂，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据最新海关数据，7月份中国从俄罗斯进口额小幅上升至 100.6 亿美元，创下三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准，但今年整体而言，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额比202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7.7%。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川普的截止期会发生什么事儿，习主席抢了川普的镜头，他这个镜头抢的还是很厉害的。习主席他并不是说简单的接受了普京的通报，就其普京在与川普见面之前先与习主席对表，这个呢也是一种常规，川普也是这样做的。川普在下个星期见普京之前也先与欧盟的领导人通了电话，也与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所以今天俄罗斯方面没有在第一时间报告这件事，由中方来报道，成为川普截止日最大的新闻， LT 认为是一个常规的动作。就两大阵营任何重大的交往时候，各自要向盟友进行通报，这是一种常规，这是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第二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以往这一类的新闻都很难成为重大新闻，今天这个很特别。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与网友提及的，今天是川普的最后通牒截止日，大家在等结果的时候出来这个新闻，这个放大了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另外一个，这个新闻之所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实际上它传递了一个让川普很难受的信息，这也是体现了习近平呢，他作为一个国际大玩家，他的手腕，不知道网友们感觉出来没有？今天西方舆论都注意到，习近平今天呢，实际上宣布了川普与普京的这一次的会面或者会谈会一事无成，人家已经提前呢算死了这一次会谈的结果。为什么会有这种结论呢？大家注意没有，习近平讲的一句话，他除了讲乐于见到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改善，这个呢是我不吃醋，你跟我关系好没有问题，你又去跟川普抛媚眼，我不嫉妒我不眼红，这个是客套话，可能也显得习主席呢比较大度。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习近平告诉普京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是一个复杂的事儿，有没有简单的办法呢？川总统打个电话，川总统见一下普京，这个仗就不打了呢？习主席说不可能的事儿，该打还得打。就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个话是习主席说给普京的。实际上这个话的真正听众啊，是西方舆论，是美国舆论，是川普，给川普泼冷水，给川普与普京下星期的会面泼冷水。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是给普京泼冷水呢？因为普京高高兴兴的 跟普友跟习近平通电话呀，我下个星期要见川普了啊，我们先对个表啊，我们的立场要一致啊，习近平也大度的祝愿，你们怎么亲密我不眼红啊，那为什么习近平要泼这盆冷水呢？复杂问题没有解决，简单的办法解决不了呢？ LT 认为习近平他绝对没有那个胆量当面教训普京，他绝对没有那个胆量去给普京泼冷水。显然普京在私下中共方面没有公开的报道包含了普京给习近平打的预防针。普京要表达不难猜想，无非是说我跟川普谈我不会放弃原则，我跟川普再怎么谈我不会牺牲中方的利益，我跟川普再怎么好我们才是最亲密的。这个一定是普京讲了这些话之后习近平才会讲出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个话实际上是赞成普京的立场。你不难想象普京也告诉习近平我跟川普只是逢场作戏，通俗来讲他一定是表达出这种含义，所以习近平呢才附和是的，复杂的问题哪有那么简单呢？所以通过习近平的这句话，实际上中俄或者更直接的是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布川普与普京的会面呢是瞎折腾浪费时间没有用的，因为你方法都错了，就简单的解决办法解决不了复杂的问题，你用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复杂问题本身你对问题的性质你都理解错了，所以你川普兴师动众的要去见普京一事无成。你看这个事儿有多大，为什么这个新闻为什么今天引起全球的轰动呢？是习近平提前剧透这次啊美俄首脑会议的结果，或者算死了川普会一事无成，特别这包含了很可能也是普京表达的一种啊观点或者是判断，那么让川普呢就更加难堪。所以你看在大国较量当中啊，不要低估了啊中共的这种攻击性。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从川普角度来看，川普难道真的是那么幼稚单纯吗？对普京有幻想吗？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从川普第二任期以来一直处在一种争论争议的状况。川普在某些时候表现出来他对普京的一种向往，或者对普京的一种啊好感或者有把握，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呢，川普呢又表达出对普京的一种厌恶。所以究竟川普这次为什么很积极的与普京见面，或者愿意相信普京会做停战的努力，究竟是天真幼稚还是川普又在下什么大棋，这个可能我们在未来一周啊就能够知道答案。但这个问题在川普再次改变对普京的态度之前呢，我们还只能保持观察，你还不能把这个事儿说死了。他所谓的不确定性变化无常，他就包含了超出我们的预料之外。所以川普与普京之间这次见面是峰回路转还是又一次的决裂，未来一周就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